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十章，今天我们就读35、36两节。在尼希米的推动以及以斯拉的帮助下，回归的渔民在神面前立了确实的约，而这约的内容就是众人都要遵行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诫命、典章和律例。但这些回归的渔民因为爱神的缘故，他们都自愿在摩西的律法的基础上往上加，就是在英文上常说的 above and beyond。 这实在让人非常的感动，就是新约的基督徒，当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也经常觉得律法是这么的细，神的要求是这么的多，光是照着神所吩咐摩西的，我们都已经守不来了。而这些回归的渔民还愿意往上加，这让我们非常的佩服。其实不只是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在以赛亚年代的先知和祭司们也是这个样子。在以赛亚书28章第7节，圣经对这些人的描述很有意思，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而这些人呢，对于神所派来的先知，他们就讥诮。第9节，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接着第10节就非常详细的描述他们对先知传讲律法的看法。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的描述实在是传神。有多少时候，当我们读到摩西五经，尤其关于律法那一面的时候，或多或少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命上加命，力上加力，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尤其在利未记中关于献祭的条例，读都已经快要读不懂了，还有那么多的细节。但是这些回归的渔民不仅答应了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竟然因为爱主的缘故，主动的、甘心的、乐意的往上加。首先在他们的生活上，他们主动加上了在安息日或圣日不向外邦人购买粮食和货物。而接着在对于圣殿的奉献上，除了20岁以上的男丁要缴的丁税之外，他们又自动自发的每个人都要捐银1/3舍客勒，这就包括了妇女和孩子，来供给圣殿经常的花费。又按着家族轮流奉上献祭的财。在摩西律法书没有清楚明白指示的，他们看到了需要就往上加。他们对于圣殿的奉献还不停在这里，接着35节36节就记载他们愿意把头生的、上好的都带到殿中来献给神。35节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关于地上出熟之物，首先是在出埃及记23章19节，那里说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我们知道不管是庄稼或是果子，出熟的就是最早一批的收获，通常在市场上价格是最高的，因为最为稀有。但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这些出熟之物呢，送到耶和华的殿里。接着到了利未记23章10节11节，就定下了出熟节献祭的条例。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走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一捆摇一摇。这里安息日的次日是指在逾越节之后的第一个安息日，而安息日的次日要把出手的祭物在神面前摇一摇。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地逾越节的时候是收大麦，一捆出手的庄稼要在安息日的次日在神面前摇一摇，这称为摇祭。以斯拉和尼西米对于这些回归的渔民在献给圣殿的物中特别重新提到了出手的庄稼必须献给神。在新约的应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在逾越节那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成为逾越节的羔羊。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是星期五，而周六就是安息日，安息日的次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日，也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耶稣基督是神出手的果子，而在出手节很特别的是要献上一捆出手的庄稼，不是一根麦穗。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27章52节到53节记载耶稣复活的事情，那里特别记载了那时候地大震动，磐石也崩裂，52节坟墓开了，已睡的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了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为什么旧约已死的圣徒有一些会复活并且向人显现，这些人后来又到哪里去了？福音书中没有交代。这些旧约圣徒他们复活了，应该是和耶稣成了那一捆出手的庄稼，是要在神面前摇一摇献给神的。摇就预表复活。尼西米和以斯拉在这些回归的渔民中特别吩咐出手的庄稼必须带到神殿中献给神。这里他们是重申摩西的律法，要回归的渔民确实的遵守。接着36节，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关于以色列人当中头胎的儿子和牲畜中头生的牛羊，在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因为法老王不准以色列人离开，因此神借着摩西的手施行了10个神迹，最后一个神迹就是在整个埃及地头生的，包括人家中的儿子和牲畜中首生的，都在逾越节那个晚上被击杀。只有房子的门框和门楣上涂着羔羊的血的，灭命的天使就越过去，因此那叫逾越节。在这事过后，出埃及记13章1节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或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这是神最原初的心意，不仅庄稼中出手的果子要归给神，就是人和牲畜投生的也都要归给神。但是后来在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行程当中，他们先来到了西乃山，当摩西上山领受律法，领受建造会幕的条例，因为摩西一去去了40昼夜，山下的以色列人不知道摩西的去向，他们就要亚伦造了金牛犊，并且拜金牛犊说，这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这一件事非常的得罪神，因此当摩西带着 赶快法版下山的时候，来到以色列人扎的营前，看见了牛犊，又看见人在那边跳舞，就大发烈怒，把两块法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并且他站在营外对着以色列百姓喊着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这记载在出埃及记32章26节到27节，摩西就对他们，于是利未的子孙全部都聚集到摩西身边，摩西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么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和同伴并邻舍。利未人果然如此行了。从那个事件以后，利未人就被分别出来，成为服侍神的一个支派。到了民数章3章40节4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内凡投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这是一开始神的心意，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凡是投生的都要归给神。但是在这里41节，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因为大家的失败，神就分别出一个支派，利未支派，成为侍奉神的支派，他们代替以色列家所有投生的。接着又从利未人当中的亚伦的家族成为祭司的家族，利未人分别出来侍奉神。从摩西的年代，后来约书亚进了美地，经过了士师的时期，到了君王的时期，后来南国北国被灭，他们落入了被掳之中。在以色列快1000年的历史中，一直是利未支派被分别出来侍奉神的，但是现在被掳归回了。所罗巴伯在主前516年完成了建造圣殿的工作，祭司和利未人也开始重新在圣殿中服侍。后来主前458年，尼希米带领第二次的回归，恢复了神的律法。现在来到了主前445年，尼希米带领第三次的回归，建造了城墙，并且经由以斯拉和尼希米配搭的侍奉，在以色列人当中产生了一个伟大的复兴。现在他们一同要向神立约，在约中呢，他们加上了这一条，把头生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神的殿，交给在神殿里供职的祭司。他们似乎回到起初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就是头生的都要归给神。这是何等的恢复！我们不清楚他们这样的实行到底持续了多久，最起码在那一代人，他们愿意为神摆上的心智，让我们非常的感动。现在来到了新约的教会，其实这也是神对每一个圣徒的心意，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把我们生命中最好的奉献给神，不管是出手的庄稼还是头生的儿子。在启示录2章4节，那里提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第4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英文都是 the first love。 first 如果在时间上就是起初的，如果是在等次上也可以翻成是上好的。起初的意思可以说成是头生的、出熟的，也可以说是上好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本来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因为耶稣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上了罪的赎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归给神，因此我们这个人本来就是属于神的。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我们上好的献给神。尼希米带领回归的渔民恢复，把出手的果子，把头生的儿子都带到神的殿中奉献给神。这也提醒每一个新约的圣徒， 要把我们生命中看为最好的奉献给神。在你一天的生活中，哪一段时间你最为宝贝，把那段时间献给神。在你拥有的物件中，哪一件你看为宝贝，就把那事献给神。在你生涯的规划中，什么东西你看为最重要的，把那最重要的献给神。我们若把自己看为上好的，紧紧握在自己手中，这些上好的很快的就会变旧，就会变老，就会变坏。但如果你把它奉献在神的手中，它能够维持永远的新鲜、活泼、美好，这是何等划得来的事情。我们都来祷告。主啊，更新我们的心思。我们经常对自己喜爱的都是仅此不放，帮助我们看见永远的价值。我们所喜爱、所看为上好的，都盼望能够永远持有。只有把这些事交托、仰望、奉献在你手中，他们才能够保存永远的价值。赐给我这样的意象，愿意把起初的爱、上好的爱奉献给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